读获2015年1月2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信得深活得真。
现在人的生活时常处在一个忙碌的情况下，不论是学生或上班族，每天就像一颗陀螺般的转啊转的，忙到有时我们似乎忘记生命的意义，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今晚上当我们一同聚集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用安静的心来聆听属灵的声音，也重新唤起我们内心对永恒生命的渴望。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我们在这么多所忙碌的生活当中，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将我们的重担卸下，将我们的心中那些愁烦的事情或让我们烦恼的事情都放下，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他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一同我们求神在今天晚上。开启我们每个人的耳朵，让我们都能够聆听到上帝要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属灵的声音。 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在忙碌的生命当中，
在忙碌生命的当中，疲倦寂寞多感为
你心里饥渴，
你心灵饥渴与虚空，却无法得着安慰。听这声音和等候，心温柔真实愿意。
使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你聚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主，我们知道我们在平时有许多忙碌，许多令人愁烦的事情阻挡了我们与主你的关系。主，在今天晚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呼求主说，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你将我们的每个人的重担卸下，让我们的心灵真实可以来与主你相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这些烦恼愁烦的事情不是依靠我们的能力，依靠我们的聪明来解决，乃是我们要追求主你的旨意在哪里，主你的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在哪里。主，就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你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要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所说的声音，无论诗歌，不论是传道要讲的信息，主啊，这些都是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要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得着。让我们今天的聚会不是白白的花我们的时间，乃是让我们丰丰富富的领受，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主，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将今天琼花传道口中所要讲的信息，就求主你特别恩高祝福，也让这样子的信息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灵所需要来讲述，让我们真正能够从当中获得到力量，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乃是有依靠这位永远慈爱的主在我们身边，我们便不知畏惧。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一切摆在主的面前，求主的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我们将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听这声音何等美丽，
听这声音何等美丽，是为了真实言语，
都跟主说，主，我们在这里敞开我们的心，来欢迎你的圣灵进到我们每个人当中。当我们要迎接圣灵降临的同时，其实我们的心有所预备，我们要将我们心中愁烦，或是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些做不好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摆上，求主按他的慈爱来连续我们每个人的过犯，求主赐下清洁的心在我们每个人当中，让我们心中重新有正直的灵，主要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们，
求你听我的祷告。 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你。我要表起我所离开你的面，我要守稳你的善意。求你为我倒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只要收回你的生命。
圣的缘故，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的灵能够有一个重新正直的灵。愿神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请坐。
父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因为你赦免我们，我们才有这样的福分。主啊，我们需要每一天亲近你，我们需要每一天有你的话语，我们需要每一天有你的圣灵，我们才不至于脱离在这个世界迷惑。主啊，愿你的圣灵时时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光， 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盼望，让我们看见主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年轻人都回到放假然后回来，然后我相信我们部分当中有一些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所面临的是一个生命当中极大考验的一个考试跟关卡齁。然后我也看到四胞胎坐在后面。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要刚刚牧师说等一下要为他们这些的青少年他们要面临考试要不住的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13章1到18节，一到八节。希伯来书13章1到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你们务要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受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船不可污秽，因为苟同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是一个劝勉的一个书信。那首先我来先分享一个俄国的文学家他所讲的托尔斯泰他所讲分享的故事。人到底为什么而活？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下雪的天气，然后在一个鞋匠师傅当中，他面临到冬天寒冷的时候，但是生意不是很好，所以呢当他想要到晚上的时候要回到家中的时候，开始想一想身上的钱，今天生意不是很好，然后身上的储蓄跟家里太太在家等候的他要带钱回去的时候，或者是他把钱借给人家但是也没办法收回来的时候，他正在忧愁的时候，他叹了一个很长的气结果呢他还是把门关起来。后来他就开始从他的店里面走到他的家里，当他走着看在雪地当中看到教堂旁边躺着一个人，他身上没有穿衣服，那这么寒冷的天气他看到哇怎么办，寒冷的天气他没有穿衣服耶，所以呢于是他把他的外套他的披肩拿带给这个青年，把他身上的很厚的温暖的鞋子来穿在他的脚上，他就把这个青年呢把他带到他的家中。结果呢走到他的家的时候，他老婆一开门他就非常脸色马上大变，为什么呢？我老公的衣服怎么会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呢？这么寒冷的冬天气，他的老公回来是这样子的外套给这个年轻人。结果后来这个老公呢就跟这个太太讲说太太，我们家里有剩什么东西，他说只剩下一坨面粉啊，他说那就把那一坨面把它做好之后给这个年轻人吃。然后呢那个老婆就说，你是发疯了是不是？我们只剩下这一颗坨面粉，只有我们两个可以吃，你给他吃我们两个吃什么？后来这个老公就说，我们一餐没有吃没关系，但是这个青年看起来已经饿了很多天。后来这个老婆就说勉为其难，好做好这个饼给这个青年吃。后来这个青年之后吃了之后，后来就 因为这个鞋店的老板收留了他，所以后来他就留下来了，然后收容了他，然后在他的家里开始，这个师傅呢，老板就开始教他怎么样做鞋子鞋匠，然后这个年轻人很特别的很快的就学会成为家里就是这一个店里面的帮助，后来他们生活慢慢的改善了。那我们看到这个鞋匠的老板他从来没有想到说接待一个人会有如此的后面的成果。那后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很安静的很专心的在这个鞋店当中尽他的本分，他也很少说话，然后来做这个家庭当中能够尽他的职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何时接待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是陌生人，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爱去看待我们所周遭的。所以呢，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动作，来向你们的左边看一下，来左边的人，来再向你的右边看一下。好，神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三节第一节开始，他就讲说你们要保持弟兄的爱，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人，有人这样做在无意当中就接待了天使。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希伯来书在这一卷书是当中作者要告诉初代教会当中他所面临到很多的苦难跟信仰逼迫的时候是一种劝勉。劝勉是怎样？当他信心非常的苦难很痛苦很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鼓励到他？希伯来书整卷书当中都在劝勉信徒，鼓励信徒对耶稣的一个信心，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对待对方要持守信心的责任，强调一个实际的方法。我们的爱心是怎么样？不是只有停留在嘴巴上面我爱你，但是呢信心行为是没有的。我爱你，好爱爱爱，但是他所缺乏的时候我们给了吗？我想在这希伯来书当中开始在挑战我们的生命。我相信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帮助到他，他所需要，他所休息，他所住的地方，或者是他食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在接下来第三节跟第四节当中，他特别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对那些被监禁的人怜悯跟支援，那些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来被说逼迫的。在我们台湾，我们可能很少有面临到这样的基督教的信仰逼迫，可能我们现在是，但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是罗马帝国如何的逼迫。所以在这边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那些所受到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与他同在的一个心，我们的信仰深度是什么？在希伯来书当中讲到一个信心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当中他还讲到什么？是一个爱。你接待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怎么样来接待他？你如果没有爱他的话，你没办法能够来接待他。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特别当中，我们讲到的，他讲到的是什么？一个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中，我们真实的有活出来这样子一个爱，能够来扶持吗？我们看到基督的爱，看到希伯来书他所讲到的耶稣的爱是怎样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愿意付出的爱。如果这样子一个爱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会迷失我们真的有爱吗？最近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触，在小组当中，那我相信牧师一直很希望我们在太平境教会当中有推展小组的一个聚集。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牧师两个传道，一个人负责一个100人的时候，我们教会有400-500人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没办法关怀？但是我们用每一个小组当中，我们就像基督的细胞一样连结成为一个基督，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因为最近我看到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愿意自己自动自发来爱这些弟兄姐妹，用他的行为将他们所感动的来为这个弟兄姐妹买食物给他， 来为他供应他所有一切。我们很难去定夺这个人是好的吗？我为他奉献是值得的吗？我为他付出爱是值得的吗？他将来会不会走在神的道路，讨悦荣耀神吗？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困惑。但是呢，生命没有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呈现基督的爱。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在这边所谓的是大罪人跟小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里面，没有门神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得到这样的救恩，没办法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印记，没办法得到这样子的爱，去能力去爱别人。所以呢，希伯来书特别强调我们怎么样基督的爱，整卷当中在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希伯来书的中心怎样？耶稣基督甘愿，他就是一个大祭司，他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祭物献在祭坛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大祭司用一些羊群、牛、犊怎样来献祭，但是呢，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是呈现新约跟旧约当中很大。希伯来书再一次强调，耶稣基督成为怎么样？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一个救赎。所以他当时在对希伯来书这样的一个作当中，他们讲到什么？你所信靠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真实的活在我们生命吗？还是我们口头上面爱疼，但是呢我们没办法行出来？所以再一次挑战，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当中，他特别讲到说，趁着还有叫做今天的时候，总要天天互相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受了罪恶的诱惑，心里就刚硬。如果我们把起初的信念坚持到底，就有与分与基督的人，有份于基督的人。我们怎么样参与基督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那因为我们的信仰坚持能够活出来，这是一个生命极大的挑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起初的那个上帝的感动跟呼召，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洗礼跟坚信礼。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坚信礼跟感动，这样呼召的时候，这样子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时常开始要征战。因为有很多的利诱在我们身边，你就不要来教会啊，为什么？可以在家看过 TV 就好了啊，为什么要参加团契？太麻烦了，跟人太多，看到人性的罪恶太软弱了，哎呦，不要看人，我们看上帝就好。我们常常可以陷入这样，但是我们有没有真实回到这个教会当中，回到这个家庭当中，来展现基督的爱？这是一个生命极大的挑战。你看到你不喜欢的人，你还仍然愿意来到这里，可能是我们内心当中很多的软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但是呢，我们有看见神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生命吗？这是一个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是爱是什么？所以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后面上帝这个年轻人继续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个鞋匠当中蒙大极大的祝福，但是他很安静的继续在这样的做。后来呢，这个年轻人有一天，他的城镇乡舍里面就来了一个非常有钱的那个非常有钱的人，丢了一块非常超级上等的皮革丢在他们的店口。他就对着这个鞋店的老板讲说，你就把我做一双高筒的非常好看的保证一年固的长靴。就后来他丢下去的时候，后来富有的人之后就离开，跟他的仆人就离开了。后来呢，很奇怪的，这个年轻人在做这个鞋匠的时候，做出来是怎样？做一个短靴。就老板想，为什么？你怎么把它做成短靴？怎么办？怎么赔得起？就后来呢，当这个老板发现到这个年轻人把它做成短靴的时候，这个富有的仆人跑回来，我告诉你 告诉你，我要鞋子要改成短靴。为什么？因为我的主人在回家的路上死在车子里面，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改成短靴作为他的陪葬。后来剩了一大块皮之后，让他带回去走了之后，后来开始这个鞋店的老板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好像不一样哦，他好像有很特别的，但是大家都很安静，也不知道，觉得他很特别。后来隔了六年之后，有一个妇人，他带了一个双胞胎来到他们的店当中，他说：“老板，我希望能够对这个对双胞胎能够做鞋子。”后来这个年轻人第三次的微笑，他第一次就是那个夫妇当中给他面粉吃的时候，他第一次微笑。第二次呢，因为他知道他在做那个鞋子长靴，他把它做成短靴，但是他知道，他就第二次的笑。第三的时候，他看到夫人带着双胞胎的时候，他也开始微笑。但是呢，后来这个老板就跟他讲说：“哇，你的女儿好可爱哦，这个双胞胎真的很可爱。”他说：“这不是我的孩子，这是我在生产的时候六年前有一个妇人，那他生下了双胞胎之后他就过世了。结果呢，后来他的先生就是孩子的爸爸在最近也过世了，所以呢他就把他收养，因为就收养了他们，然后让他能够抚养长大，然后整个乡社当中来帮助这一对双胞胎慢慢的长大。后来他们觉得，就是看到这时候的时候，这个青年，这个学匠的这个青年的时候，我就说他已经开始笑容之后，后来他就把他做完之后，把他们送走之后，这个青年就对这个主人说：“我应该要离开的时候。”结果那个鞋店的老板说：“为什么要离开？”他说：“我应该要回去我原来的地方。”然后呢，他开始这个鞋店的老板问他说：“哎，你要回去哪里？”这样，他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讲，他跟他讲说：“我就是一位天使，因为六年前他要带走了这位妇人，就是双胞胎的母亲要把他带离开，但是这个双胞胎的母亲呢苦苦哀求，就跟他讲说，因为这个青年的这一位天使，他的工作是什么？他专门把人离开死亡的时候要带到某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这是他的工作。那因为他就是心软了，就所以不带这个妇人，所以呢他就是被上帝处罚。他说：“你根本不知道地面上人需要什么。”所以他就下来了，来体验人生命需要什么。他找到了三个答案，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离开了。他找到了这三个答案：人有什么，人有什么，因为他看到了夫妇对他的爱，人有什么？因为人因为爱能够甘愿来付出所有。第二个，他找到了一个人不知道有什么，因为人都不知道你下一个分钟你会面临到什么。这一位富有的人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下一秒就是要回天家的时候，所以呢我们都会不知道，懂得害怕你将来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生命的枷锁是谁？是别人可以控制你的吗？是你的父母吗？是你的老板吗？还是你的恩师？还是你的朋友？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权是在于上帝。人为什么而活？因为他看到了，他看到这个妇人虽然死了，这一对双胞胎谁抚养他们？虽然这个妇人收留了这一对双胞胎，但是是整个村庄当中来帮助这个双胞胎能够继续长大，所以他体验到人与人之间怎样有了爱，有了情感的交流，使生命一切力量有更美好。那我们可以知道所信靠的力量是什么，这就是一份爱。 我们看到，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爱，人有什么，人未来是什么，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其实在这边所扣结的是一个爱。所以呢，他当中希伯来书三章十三章三到五节当中，他特别讲说，你们要纪念那所被囚禁的，那些被虐待的，人人怎样要尊重婚姻，神一定会审判淫乱跟奸淫的人，不要贪爱钱财，要以现在跟所有的能够得以满足。这在讲今代的现在的教会跟初代的教会一样，所面临到一个什么问题？物质主义的利诱跟威胁。基督徒无法自私自利，能够自我单独的生活。所以在这边特别希伯来书在短短的八章八节里面所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与跟这些受苦的人同受苦难，怎么样去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们需要关怀台湾所有这些受监禁的民族主斗士，还有为这些传扬福音的宣教师来祷告，还要呢为那在家庭当中受虐的儿童，家庭暴力，不管是儿童或者是妇人，老爸爸妈妈，老一辈的老人当中，他们也承受到一些的暴力，还有呢为那不公义财团对人民的剥削。这些是什么？不是我们关起门来在我们一个富丽堂皇的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固定做礼拜当中，我们不没有听没办法听到外面的声音。我们是要站在抵制这些邪恶的势力当中，跟这些承受苦难的人民站在一起，跟他们感同身受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若我们的信仰没办法走出来，那只是口里说而已。所以呢，我们进离到后面的十三章第七节很重要的生命的榜样。你们要纪念那些领导你们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观察他一生的成果，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做引导人的榜样。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不再是一个属灵的 baby。 不管你信主一年两年三年，还有一点，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的家长？不是青少年，你们只有单纯的学生，你们也可以是成为一个属灵的家长。一个属灵的家长是怎样？你的生命是应该成熟，不是婴孩，而是能够成为一个帮助其他的人。因为你们坚定在神的面前跟神立的约定，跟神随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长者。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在，特别在希伯来书当中第五章里面特别讲说，如果婴孩才在吃奶，如果唯有大人才是吃干粮，才能够分别善恶是非好与不好。我们要分辨的能力是怎样？我们要长大，生命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到一个属灵的长辈引导我们生命的历程，但是这些属灵的长辈成为我们生命怎样？我们停留的在羡慕的阶段吗？还是我们把基督的爱能够真实的活出来？所以呢，因信心而所发的言语、行为、爱心跟清洁上得以做信徒的榜样。所以特别要对这些青少年们，你们可以作为一个属灵的家长，开始生命成熟，怎么去引导你所周围的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亲人、你们的家人、你的弟弟、你的妹妹，还有甚至你的父母，都需要我们可以在灵里面，不是年纪的关系，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成为一个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最后，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当中，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在我们信仰里面，如果活出这样的一个深度，我们跟别人的苦难当中挫折时候，我们怎样坚持这样的信仰，上帝的扶持跟给我们的盼望。特别我要在这边要分享的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大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很多的难处，特 特别我最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触，一个不健康的集体结构的恶，这是对我个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我说集体结构的恶？我们的教会如果每个人没有真诚的活出神给我们的道德良知，神给我们正直的灵，我们就可能因为滥说包容，我们就把罪恶包庇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神爱我们每个人，基督也涂抹我们每个人的过犯，但是我们怎么样领受上帝爱我们，而且能够活出来，这是活得真实，而不是我们戴个面具来到教会当中做礼拜而已。我们不是一个宗教人，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真实的一面，面对自己，面对众人，包括面临到我们的家人。故事当中的天使，后来我们才发现到他是天使，但是他有可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厌恶的一个人。我们可以走过去不用看到他，没有穿衣服，他没有饭吃，干我什么事？他身上没有钱，干我什么事？他就是如此不努力，干我什么事？这一位人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没有讲出天使的事，我们用我们的人看他是何等的丑陋跟不好。盼望弟兄姐妹，这一位天使从你的生命当中所找，这一位天使可能在你的职场上面，有可能是你们的同学，有可能是你们的家人，有可能常常逼迫你们的，但是你仍然愿意为他祷告吗？饶恕他吗？爱他吗？我希望也邀请弟兄姐妹，今晚将那个人放在你心上，从现在，从此时开始来为他祝福祷告，让你们彼此的关系因为上帝的爱来融化，因为上帝的爱让他变成天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会面临到没办法爱，我们也没办法牺牲我们自己，我们也没办法付出我手上所拥有的，因为我没有安全感。主啊，我们也常常因为要保护自己就牺牲了别人，讲谎话，这些所有的罪，主啊，今晚我要献在你祭坛上面，因为耶稣你先爱了我们，没有你的爱，我们没办法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没有你的爱，我们没办法来到太平信教会，因为没有你的爱， 我们没办法站在这边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主啊，拿开我们的面具，拿开我们心中的愤怒，拿开我们心中的丑肉。主啊，我们需要你洁净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主啊，在我们困顿的时候，需要你为我们开道路；在我们看不见未来的时候，更需要你指引我们；在我们更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更需要你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给我们有充充足足的爱。因为耶稣基督你在前头，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完全摆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邀请弟兄姐妹站立起来，神要开道路，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宣告耶稣基督以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胜过一切的试探跟罪恶。神要开道路， 开口同声为你的家庭来祷告，求上帝的祝福，恩高祝福，满满恩典，家里的任何的一个破口当中，从现在开始宣告，那些所有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软弱没办法去爱的，我们开口同声为自己的家庭来祝福祷告，求神的掌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那个姐妹，我要邀请你们听完，为他祝福。可能他非常的软弱，他可能看不见上帝，他有可能因为信仰上面人的软弱而跌倒，或者是他敌对我们，我们不是很喜欢他。但是今晚那个人浮现在你眼前的，你来开始。从现在开始来为他祝福祷告，求上帝的灵恩膏他，也求主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有足够的爱来爱他，成为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天使。我们开口同声来为我们浮现的那个人来祷告，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
靠近他怀抱。
们所信靠的神，你在旷野里面为我们开一条道路，就是通往耶稣基督的道路。主，我们将今天晚上所有祷告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仇敌，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爱的人。主啊，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将那个爱心就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没办法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的爱，你的力量要日日每日加添在我的身上，加添在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今天所宣告的人的身上。主啊，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最大的大祭司，你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因为耶稣基督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我们仰望你，将我们所有的重担今天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得着释放。主，我们因着你的名要得着满足的喜乐，我们要重新从你得到满足的盼望。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接纳我们的敬拜，接纳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的摆上。我们要不住的为我们那位天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